复活节，我们的题目叫做他复活了，这个他当然就是指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也会特别看一段圣经，路加福音第24章。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常识，或者说你特别喜欢这个自然科学的，我在想我就是这种的人，你会发现要相信耶稣复活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我14岁的时候，高中，人家邀请我到教会，就发觉基督教的信仰很难接受，总是觉得这些都是迷信的东西。可是那些基督徒，他们的表现却让我特别的羡慕。我就是这样继续的参加教会，就是我决志的时候，也完全是一种的功利的主义。如果上帝真正的存在，我一定要抓住他，不要放过这个的机会。我就是这样的决志，那个时候还没受洗。可是虽然是接受了主耶稣，对基督教的道理还是不太懂，特别读到圣经里面一些的神迹，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，可能吗？彼得他们在船上远远的看见耶稣在海上走路过来，走在水面上，好像在平路一样，这个可能吗？一点都不合物理的原则，更谈不上人，包括耶稣怎么会复活。所以这个神迹奇事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法子跨过去，一直到后来读了一本书，那本书的作者就说，重点不是在于神迹可能不可能，重点在于世界上面是不是真正的有神的存在。如果真正有神的存在，他就可以做人不能做的事情。如果有神存在，他不能够做人不能做的，这个神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他？我倒不如相信自己就更好了。所以忽然之间这个思路就流转过来，如果宇宙真的有上帝存在的话，神迹奇事一定是可能的，一定是可能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常常也会受我们的文化思维所限制，有时候会这样的想，有可能吗？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的描述不是告诉我们说可能，其实呢，反而是告诉我们说，真的有可能吗？如果写圣经的，真的要人家信耶稣，他能够复活，应该每一个他的门徒，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就记得耶稣所讲的话，他一定会复活，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。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。前天晚上我们受难节，我们讲的题目是成了，我们就用约翰福音第19章跟大家一起来看。如果礼拜五晚上在这里有参加受难节的崇拜的话，你们大概会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下面就有几个妇女，这些妇女都是充满着爱来照顾耶稣。然后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的主角就是讲到他们。不过再看下去， 这个可能不可能。还有呢，我礼拜五晚上特别提到说，基督教的复活节跟受难节是用阴历，不是用阳历的。所以每一年受难节的时间、复活节的时间不一样。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、我们华人来说，我们都了解，因为中国的新年也是用阴历，每一年的新年可能在不同的时候。我现在就用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，我们怎么样可以算出来复活节是哪一天。我们也类似的方式，我们可以算出来中国新年是哪一天。好，先问大家，今年2018年的中国新年是几月几号？有没有人马上说得出来的？哇，这好棒哈，2月16号啊，这个过了一个半月还念念不忘。中国新年真的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但是中国新年怎么样，那个日子怎么样定的呢？更重要的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平常我们崇拜的时候都说手机关掉或者是静音，现在我容许大家用手机，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我问的这个问题，中国新年有可能落在某一年的2月21号吗？有没有人马上知道答案？有多少人说有可能？有多少人说不可能？有一个人举手啊，不可能。有没有人，你活了60年、80年、90岁曾经有一年是2月21号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哈。OK， 那我们就会看一下这个题目啊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可以打开手机，你们可以 Google 啊。那用五分钟的时间，到底中国新年有没有可能落在某年的2月21号？我就告诉大家这一些到底怎么算。中国的日历严格来说不只是阴历，通常更好的是一个农历，因为它包含了有按照太阳，也按照了月亮，比较重要的是看月亮。但是呢，中国有几个的节气或者说节气，就特别是按照太阳的，所以每一年的冬至啊，有些时候我们说过冬大过年，冬至一定是在阳历的12月21号、22号啊。当然了，再看你什么地方，因为在中国有些时候呢早一天，他们22号，我们在美国还是21号啊。但是呢，简单来说，冬至一定是在12月22号，夏至的话呢就在6月22号。这个怎么定出来呢？就是太阳如果主要是在北半球的时候，因为地球自转，它不是直的，跟太阳是垂直的，它乃是斜斜的，所以自转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在转，然后在公转的时候呢，到了六月的时候，它主要就是在北半球，所以呢我们北半球就有夏天。到了12月，主要是在南半球，所以呢在北半球的12月就是冬天啊。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了。然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气，春分跟秋分，通常都是3月21号，然后呢秋分是在9月23号左右。这两个节气怎么定呢？就是刚刚好从六月地球一直绕着太阳转，从原先照在北半球的慢慢要转到南半球，中间一定会经过赤道，就在刚刚好太阳在赤道的那一天，从夏天到冬天，那个叫做春分，3月21号。然后呢从冬天转到夏天的话呢，那个叫秋分啊。我们有些时候高中可能也都读过这一方面，完全是按照太阳 跟地球的关系。可是呢，要了解其他的，就需要知道月球跟地球的关系。太阳也包括在里面。在左边的，你看到日球，如果刚刚好是在太阳跟地球中间的，阳光是照在月球，可是呢，是黑暗的那一面朝着地球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不见月亮，或者说月亮才慢慢的开始有，这个叫峨眉月。这个那个时候只是完全看不见月亮的话呢，那个我们叫做新月，这个是年初一，初一。如果月亮绕着地球转，差不多是30天，就转一个圈，29.5 天左右。如果转到这个地球的另外一边，太阳的阳光呢就照过去，然后呢是亮的那一面朝着地球，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月球呢是圆的，这个就是叫满月，或者说呢叫做月满等等。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关系。那如果刚刚好月球跟地球跟太阳同一条线的话呢，那地球的影子就会在月球上面呢，在满月的时候，月圆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月全食，就完全看不见太阳。但是大部分时候呢，都是稍微歪一点点，不是完全的直线。那掌握这个新月跟满月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慢慢了解复活节是怎么样定，中国新年是怎么样定。我们要抓住春分，3月21号，然后在春分之前那个新月非常的重要，在今年就在3月17号。春分之后的满月月圆非常重要，那个就是在昨天3月31号啊，这个抓住我们就可以算中国新年是哪一天了。中国新年就是春分前的新月，今年是3月21号，之前的一个新月，之前29天半那一天就是中国的新年。所以在2018年呢，春分前的新月刚才已经说了是在3月17号，在之前的29天一个的新月，2月是28天，所以你可以算出来2018年呢是2月16号。中国新年是可以这样算出来，简单来说，你要真正的算的话呢，里面还有很多的学问。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，中国新年最晚的春分呢就是3月21号，春分前的新月应该就是3月20号。然后在之前的一个新月呢，假如那个月是有这个28天，然后呢那个月是29天的话呢，算起来最晚的就是2月19号。那我问大家了，中国新年有没有可能是21号？你们大家就摇头了啊。当然有一些细节多加一天少一天啊，那我们等会再算一下。刚才有人有没有查这个 Google 这个问题有没有出来？没有啊，答案是没有。哇，这个好厉害啊。哇，这个好会查，等会我会讲一下这个。答案呢是有可能的。OK? 有可能的，等会我会讲一下啊。等会你去哪里吃饭我请你吃饭。然后以后你做我的秘书，有什么问题我请你替我查出来。如果你上这个 Wikipedia, 你去查的话， 那边就说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falls on the new moon between January 21st and February 20th. Wikipedia, 他说是中国的新年是在1月21号到2月20号之间，他是错的。我有些时候上 Wikipedia 发现有一些他错的，我会进去改他。不过呢，这一次我就不改他了，让这个姐妹去改这个 Wikipedia 这个 page。好了，我们讲完中国新年怎么算，我们看一下复活节怎么算。复活节呢是春分后的那个满月之后的礼拜天。简单一点。所以2018年呢春分后的满月就是昨天3月31号。所以2018年的复活节呢就是4月1号。就是这样算出来的。那受难节怎么算出来呢？受难节就从复活节那天开始算。所以2018年的受难节是春分后的满月之前的礼拜天，在之前的礼拜五。所以呢这个算出来呢就是3月30号。那我不是要大家去算，你查一下 Google 就可以查出来。不过大概呢就了解这个天文的情况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节，准备来。七日的第一日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。我问大家，那些妇女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主耶稣最后的就说我渴了，别人呢就沾一点这个醋到他嘴边，然后耶稣呢就说成了，耶稣就走了。那些妇女们听见耶稣所讲的，然后呼出来最后一口气，他们就带着香料到坟墓那里。我问大家，他们相不相信耶稣会复活？会不会相信？肯定不相信。相信的话就不会拿着香料来膏耶稣的身体。那些服侍了耶稣那么多年忠心爱他的那些妇女们不相信，但是他们到了那边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那个时候他们信还是不信？有些人就说信了，我告诉大家他们还是不信。人怎么会复活呢？耶稣也不可能复活。所以呢他们进到里面，他们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就到处找，会不会有人把他的尸体放在某一个角落，他们就到处找到处找。耶稣复活可信吗？不可信。可是这段经文继续的讲下去，正在为一件事情这些妇女困惑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。那我们从别的福音书呢就了解，其实那两个不是人，是天使。天使就站在这些妇女的旁边，妇女们就非常的害怕，没想到在那个时候会有天使的出现。他们心里面没有这个心理准备，但是看见这些会放光的两位，他们知道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他们呢就俯伏在地上。那两个人就对这些妇女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这句话我希望大家都会记得，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？我们的观念，耶稣死了，我们就在这个坟墓里面到处找，没想到耶稣不是死了，他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 这两个放光的人，天使就继续的讲下去，你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他怎么告诉你们。他以前在教导门徒教导众人的时候有这样怎么的提过，耶稣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，被审问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第三天复活。这个复活这个字呢，不是自己复活，如果读英文的话呢，它是被动的这个语态，就是被上帝把它升起来，上帝把它升起来，但是中文呢很难这样翻译，就简单的说第三天他就复活了。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多次的讲，妇女们不明白，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。那个时候信不信？那个时候他们就信了。耶稣复活可信吗？原先是不可信，但是后来想到耶稣的话他们就信了。于是他们从坟墓那里就回去，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另外一个使徒呢，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啊，所以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，他去告诉他们，使徒跟其余的人信不信？不信，不可能。把这些事告诉使徒的，就把这几个妇女的身份讲出来了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这个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妇，耶稣把这些鬼都赶走。约亚拿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曾经提过他，但是多讲不多。然后呢，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我们不敢确定这个玛利亚是谁，到底这个雅各是哪一个雅各，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。总而言之，起码四位，可能更多。这些妇女呢，他们就从坟墓就回到使徒那里告诉他们。告诉使徒之后，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，不相信。耶稣复活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不可信。连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个使徒之一的当中的十一个使徒都不能够接受。但是你一定要给彼得 credit， 他们那些人都不信，但是彼得就特别的去找一下，看看这些妇女讲的是不是真有其事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俯身往里面去看，就看见细麻布，就回去了。细麻布就是包着耶稣的那些布，那些布呢没有解开，就没有，就是这样的，就在里面，好像耶稣的身体好像冰融化一样。然后呢，圣经就说因所发生的事而心里诧异。那个时候彼得信还是不信？大部分的解经家说那个时候他还不信，他只是觉得很惊讶，怎么会有这种的事情。彼得不觉得耶稣有可能复活，但是看到当时候的情景，他心里面惊讶，这个的惊讶就在他心中起了一个火花，导致到日后主耶稣在显现的时候，他就很清楚知道耶稣真正的复活。要了解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跳到二十四章最后的一段，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准备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 我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一切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耶稣复活之后就向门徒显现，然后耶稣再把他的话再讲一遍，到了最后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。我们凭着自己没法子明白圣经。耶稣复活可信吗？不可信，除非我们真正明白上帝的话。中国新年有可能落在某一年的2月21号吗？刚才已经说了， Wikipedia 说是在1月21号到2月的20号。可是在新加坡大学有一个教授特别研究 When is Chinese New Year? 中国新年是在什么时候？这篇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可以 email 给你们，上网也可以找得到。他那篇文章还挺长的啊，就有 introduction 等等等等，特别也讲到中国的24个节气，然后呢是怎么样算中国的日历等等。他有很多的 references， 最后他做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统计的数字，不晓得大家在后面看不看清楚。1月21号的在过去1645年到2644年，1000年里面有18年是在1月21号。更多的当然就是在中间的地方，最多的是2月5号42次，2月17号也很多次，42次，但是2月21号呢，1000年里面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。是哪一年呢？像姐妹刚才找出来了，2319年，猪年。中国新年就会在2月21号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机会活到那一天。换句话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我们都不会碰到中国新年是在2月21号。我们都不会碰到。但是不表示中国新年不可能在2月21号。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这一回事。我们有生之年也不会活到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有可能。这个当然是用算中国新年，只是这样来说。耶稣复活可信吗？可能吗？直到我们明白圣经的话。我们怎么可以明白圣经的话呢？唯有当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，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受教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这些使徒们、妇女们从一开始就是要把这个骗局做得可信的话呢，大概不会像路加福音24章这样的描述。因为这个24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些人全都不信。可是唯有当耶稣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，他们才相信，而且他们的生命就改变过来了。这个图片里面下面的一句英文的话， The da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， 因为那一天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。我们本来没有盼望的人，因着主耶稣复活的缘故，我们有盼望。我鼓励大家已经信主的，你们有这个确据，到一天主耶稣会再回来迎接我们。 到他那里去。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复活，按照圣经所讲的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信仰，你觉得这个不可信，我完全理解，我就鼓励你们多学习，多研读圣经，有一天主耶稣会开你的心窍，也让你明白这个是可能的事情。中国的新年一千年才有一次，在2月21号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地球还会延伸多久，可能那一天还不到主耶稣就回来了，但是我们不要等待，早一点接受我们的主。我就请长老们都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。坐到前面来，坐到前面来。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，他跟门徒一起过最后一次的逾越节晚餐。主耶稣就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也要这样的来做，纪念主耶稣基督。”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的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他的血是为我们流出来，让我们得到生命。我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。”我们欢迎每一个已经信主受洗的，包括今天受洗的，都可以到前面来领受主的杯跟主的饼。如果还没有